问题思想，向神的祷告有不同的层次，也见不同价值。属天的意念若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将使我们生命成为一首赞歌。本周新闻，诗篇89篇第1节、第2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听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心在你面前所建立的是我们生命的需要，而我们的方向是主你的大能的手。当我们在祷告里面不断建立这样子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心开始有欢喜喜乐的赞美跟感谢，但是我们的眼睛却也开始在这赞美跟感谢里面看到你的手引导着我们，不但救我们脱离那污泥，而且要引导我们走向一条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丰盛的一个道路。主耶稣，让我们信心来经验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但道路是丰富，而且多而又多的你的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的来展现出来。主耶稣，以至于我们生命开始兴奋起来。主耶稣，今天我们再次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在恩典里面继续能够领受，但是我们更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越发的看到它的价值，也就是我们生命不是只有领受恩典而已，他会做工，他会完成你的使命，他会完成你在世上所存的心愿。主耶稣，就让我们生命在你面前能够达成这一切，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所以我们赞美会呈现主你的喜悦，也是我们生命的长大。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在你面前一起的学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件事情，我们生命要让它有价值，它要有价值都在乎生命的表达。我们先从人跟人的对话来设定，人跟人的对话内容不同，以至于就开始可以看见人跟人的感情有不同，那个感情也就描绘出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在对话里面谈话里面看到第一个阶层呢，就是客套话。如果是客套话的存在的话，那大概就是一个泛泛之交，普通朋友。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很高兴，哦，久仰大名，哦，我们很高兴能够认识你，哦，我也很高兴知道你的情形。在我们在这些话里面谈的，就是根本这些话也是摆在谁的面前都是可以用的，这个叫做会话，这个叫做对话，这个叫做人跟人之间的客套话。当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怎么说都可以用， 但是就是因为都可以用，就说明了我跟你之间所存在的价值就是普通朋友，所以你离开了对我影响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也不在乎。这个就是因着所表达的内容就看出我们之间的价值太普通了，没什么。再往上面一层，人跟人对话开始有内容了，哎呀，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好处，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缺点，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来修正。这个就进入到朋友之间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同事或者是同学，这个问题我们不晓得，我们一开始在学习它的症结在哪里，我们这样做它的答案就出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我们所需要就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得着，这是一个公式的一个层次，或者同学同事的层次。但是毕竟这样的一个交往已经有内容了，是建立在一个事情上的彼此的需要，在彼此需要里面我们也常常过得还蛮愉快的，这是第二层的朋友。但是也从你们的对话里面可以看出我们价值存在这。第三个层次就是一个拿起电话来，哎呦你来了，哦好高兴了，赶快到我们这里来，我好多话要跟你说，这个是一个叙叙旧的那一种朋友，也就是老朋友的一个层次。我们已经认识二三十年了，我们有话真的谈，永远谈不完的话，有太多的话要谈。我们又说这个层次就好像一句话，旧逢知己怎样千杯少，哇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个层次，我们有太多话可以聊了，这是好朋友在这个地方无所不聊。那我们也可以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怎样乐乎，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能够跟我们的好朋友建立在我们好多话要谈的那种感觉里面，因为这种朋友不多，这种朋友不多。好，在谈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价值不同的朋友。最后有个层次，你知道吗，有一些事情是讲得出去的，痛苦也好喜乐也好，当你要结婚的，你会寄很多的喜帖给你的好朋友，当你哪里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请教会的团契为你代祷，或者你要开盲肠的，盲肠炎开刀，你会发出祷告网请大家为你祷告，这种事情都是讲得出去的，或者是可以彼此分担的。但是你知道有些事情是讲不出去的，讲不出去的，你的心里的忧伤跟痛苦，这个忧伤跟痛苦带着一个惭愧的事情，不能见人的事情，羞愧的事情，在这种痛苦没有办法分担。这个不是说哪里生病，哪里生病还可以还讲得出去请别人关心你，还可以到病床边为你祷告，有些事情是讲不出去的，因为讲出去是很难看的，羞愧的，心里面的难过的。那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不管怎么难过，我总是可以拿起电话来打电话给一个人，那个人他是我非常非常知心的朋友，他能够分担我这一种羞于见人的事情，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也许在这世界上这种朋友大概只有一个或两个，是你就算羞愧的事也能够讲的。当你在讲这一切的事，你从他身上得到安慰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因为你们所讲话的内容定出这个朋友跟你之间的价值，那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生命表达里面看出我们的生命，在那些表达层次里面定出你这个生命或者你这个朋友的价值不同，把这种感觉抓好，换进你的信仰里面。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会表达的生命，在你表达的过程里面注意看你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不同，在你生命的表达里面注意，好像父母心看他的儿女一样，我们都把它摆在信仰里面。好，天父怎样看我们生命的表达，也要定出天父看我们生命的价值的不同。因为你怎么的表达，你跟神之间的对话是什么内容，也要看出你的价值真的不一样。好像一个父母也是非常疼爱他的儿女，儿女长大的过程也是一直在表达，但是父母的心因着这儿女的表达，他心是怎样的欢喜快乐，儿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了，每天父母注意照顾他，哦，他会哭就表示他健康，就好高兴，哭本身也是一个表达。生下来三天以后，母亲稍微拍拍他的他 擦他的脸颊，只有三天，他竟然会咧着嘴笑了。哎呦，我的儿子真的好厉害哦，他会笑，三天而已，他就会笑了，你知道吗？这也是一种表达。你知道他，你有一个特别的表达，父母是多高兴啊，父母是多高兴啊。再没多久，再没多久，不晓得是怎么叫出来的，哇，他竟然会说爸爸。哎呦，你知道我的儿子多厉害啊，他几个月而已，他会叫爸爸，你知道他会表达，父母心就多快乐，你的表达有在进步，而且进步的有一种有主题的，有方向的，你这样的方向表达是会讨人喜欢的。这个父母有一天看到他儿子坐在书桌前在写功课的时候，哎呀，看着这有多安慰，好高兴，我的儿子会读书，我的儿子会有知识自己进去。不只是这样子，再没多久，这个父母看到他儿子会站在讲台上面，还在黑板前面教育教导人家怎么来读功课做学问，告诉他们要这样子做才对。那个父母心，儿子长大到一个地步，他不但自己会学习，他会教导别人，父母何等的高兴，不但会教导别人，而且他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是能够回馈那爱的。父母怎样的爱我的儿女，有一天我看到我儿女对我说话，对我说话，爸爸不要难过，在这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我们一起重新再来，我们来度过这个难关。哎呀，我的儿子在安慰我，你知道吗？儿子长大，长大的感觉让父母觉得我的儿子真了不起，他是有价值的，在生命的成长过程显，在他讲话的内容显出他的价值。他不但从我的恩典他地学习会回应，后来回应是感谢，后来的回应是反过来帮助我。难怪神说你要不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你祷告念的内容是愿你的果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你知道神如果听到你会这样祷告的话，神何等的喜悦，因为你开始为他的国想，为他的道路而奔跑，在你的讲话内容跟表达内容，神显出他心里面何等的高兴。这样的儿女，我在你的祷告当中，我在你的赞美当中建立那荣耀的宝座。原来你的祷告不再只是求面包，不是只有求你所需要的，不是只有求你的生命的利益，在你长大的过程里面，从你的祷告看到你所求的是刚强，你所求的是力量，你所求的是成熟长大，你所求的是神国的荣耀。神在那个地方应着你的表达，生命得到何等的安慰，就好像父母一样看着他的儿女长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首歌，这一首歌是你生命唱出来的，它有一个美丽的旋律，但是它更有一个情感的流露在你生命里面表达。你生命本身就是一首歌，这首歌不是风花雪月的，不是说那丽月多美丽，那红花多漂亮，不是说那白云在那里面那里飘，不是，是超脱这一切之上的。所以今天的主题云上之歌，让我们好好来思想，你今天在哪里赞美神，神听了你的赞美以后，神是怎样得到安慰，或者只是空幻的言语，自高自胜自大的神，好，感谢你那无比的作为，作为有哪些东西是无比的，你也说不出来了。感谢你那多多多而又多的恩典，有哪些是恩典我也不晓得，反正多而又多的恩典是我在祷告里面常常说的话语， 我背得很熟。你那浩瀚无比的能力，有哪些能力我也不晓得，因为这个祷告词是我背出来的。你在很多空旷的言辞当中要不要有内容，有内容，神就告诉我们，你要不要来思想你的祷告，你的生命，你的表达，你的一切是一首美丽的歌，神从你生命表达里面听得到。我们来看诗篇八十九篇，我们开始来学习，我们生命本身是一个美丽的表达。八十九篇第一节，诗篇第八十九篇第一节跟第二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好，我们首先说了，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歌唱要有内容。 当然我们生命愿意说我歌唱耶和华的慈爱。那什么是耶和华的慈爱呢？我要将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传扬直到万代。那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二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慈悲是我们很熟悉的字眼，但是下面那句话必建立到永远，原来你的慈悲是在我生命的范围里面用时间把它记录出来。他说到永远的话，他是怎么建立到永远？我要赞美，用我的口来赞美你的慈悲，从起初直到永远。什么叫起初直到永远？因为你生命是活的，所以生命会记录。如果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刮胡的话，那这时间里面有什么内容？你开始学习用我的口来诉说这时间里面所有的慈爱被建立的清楚。好，我们看刚才所说的，先纪念我的生命如果是这样成长，而且成长过程会表达，父母看到这一切表达的时候，父母心会何等的高兴。现在反过来，你不但表达你生命的成长给父母看，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父母从我认识你在我身上的爱的时候，有哪些事情让我生命感动。当你诉说这一切话的时候，你会记录这一切的时候，你知道吗？父母会很惊讶，你怎么会想到这些。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大学联考第一次那个作文题目脱离那种八股文的文章，第一次出现白话文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题目出现白话文，当然后来就常常有就没什么，但是那是第一次，以前都是八股文哈、哦。那第一次出现那种白话文的题目的时候，所有学生都很惊讶，但是那一次的题目就非常的丰富，那一次的内容就很丰富，那个题目叫做推动什么？推动摇篮的死亡。那这是一个很白话文的一个，大家看都看得出来，大家就很能够发挥，然后在很多讨论里面，推动摇篮的时候本身这个字眼是蛮抽象的，但是几乎99%的学生立刻就写内容是指谁？指母亲。大家都知道当然写这推动摇篮的时候，当然我们会纪念说，当我哇哇坠地的时候，孩子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有只手推动着我，让我得到安心，让我得到温馨，让我慢慢的成长，是那一双手引导我长大。你会在作文里面写这种题目的时候，你知道吗？母亲要是有机会看到你那篇文章，一定很高兴，因为你会纪念在你的时间的起初那一点就已经知道我对你的爱，母亲会露出她的笑脸，她会很高兴，因为你的纪念，你是一个生命的表达。在你生命的表达以后的第二阶段，你又除了摇篮的手以外，摇篮的阶段以外，你又开始会唱一首歌，慈母手中线，游子怎样身上衣。当然你会开始纪念，凡我出我入都看到母亲父母你的温馨你的温暖就在我的身上，你为我所摆设的这一切所需要的是那么清楚。我的母亲，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母亲你会很惊讶，说儿女表达，他不但知道摇篮的过程，他也知道在这出外里面的所有里面，你知道你在唱这首歌，你会纪念哦，母亲会感觉到你这个儿子长大的过程，他有长大的过程，而且他会纪念，他会懂事，他会回馈，他会明白。除了这一切以外，我还想到，当你若是还是跟你母亲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母亲，我现在知道你当时是怎么教我的，母亲会在那个地方感觉到我那时候所付出的苦心没有白费。我还记得我曾经跟我母亲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我母亲很高兴。那种感谢的话是什么？我曾经说，我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我前面哭泣，那哭泣的感觉我永远记在我心里面。是什么事情呢？在我小时候，我从学校学了一句脏话，那句话回来以后来用来骂我的妹妹，然后我骂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以前很慈爱的母亲那天突然就拿起棍子来追着我打，我吓坏了。我躲在边边的时候，那我再看到我的母亲打完我以后就在我旁边就坐下来就哭好久。我那时候就知道有一件事情我让母亲伤心了，是什么事情啊？我就不愿意多说，我只告诉母亲说我永远能够记得那件事情，而且从那时候以后我再也不敢说那句话，不敢做那种事情了。
但是我今天回顾这一件事，母亲你教导我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会纪念这一切。在我生命的过程里面，我知道什么叫慈爱。当你把那恩典连到我身上的时候，母亲我跟你说，我为这些感谢。你知道吗，母亲如果听到你像他这样回应，这样爱的一个回馈跟纪念的时候，母亲在那个地方会说，我这一生在你身上没有白费。你知道吗，一样的，若是我们向神说，我记得你的慈爱从起初直到永远，放在我们跟神的赞美的时候，神会在那个地方，你说他会很惊讶吗？神一定会很高兴，原来我在你身上的救赎跟恩典你都有纪念，你的慈爱建立直到永远，在我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知道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神啊，我要向你说，你那时候在我心里忧伤的时候来感动我，来扶持我。神啊，我能够明白，就好像他儿子向母亲所说的，母亲我知道那时候你在我面前哭泣是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你为我所做的不好的事情，你在我面前管教我之后，你自己趴倒在地上来哭泣。所以母亲，我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天父，你是怎样的在我面前，在我心灵里面弹下你的眼泪。我这一切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克西玛尼园里面，你所流下的眼泪是那样的一个沉重，但是你还是要走那十字架的道路，慈爱直到永远。我能够建立这一切。我还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在儿子向父母的表达里面，我还曾经记得我表达过一次，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南部有一次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在半夜，那个我从来没有感觉到，那从来不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突然整个房子都快崩裂一样，让我们吓坏。在半夜里面，我的父母把我们从那是在南一中的宿舍哈，然后那个教员的宿舍，把我们小孩他们都拖到前面的那个庭院里面，那我们都吓坏，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那么整个地都在摇动哈？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父亲把我们全家都抱在一起，然后在我们全家祷告，还是一样，我会向父母表达说，我永远记得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我记得你在保护我们，而保护我们的方法是向着神祈求，神能够保守看顾，我就记得有神在我们家里面。所以当我在这样回馈纪念这一切的时候，有时候在交通里面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你知道吗，也许当父母的心听到你讲这些话，他们心里面会何等的感到骄傲，原来以前我们不经意所做的你都记得，而你会记得这一切，表示你的生命真的是一个懂事的一个生命，成熟的生命。我就常常在想，若是我们也能够把神曾经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恩典向神说，神啊我记得，你知道吗，在你的祷告里面会显出那不同的价值出来。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我感谢你。在我们祷告的内容里面，我们跟神的过程的内容里面，第二个，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圣经第二节后半段说，不但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第二个是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刚才慈爱是很多手段累积，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下面所说的信实就表示我曾经跟你说的答应的那件事情，有一天必在你生命显明给你看，我答应你让你真的能看到实现，那个就叫信实。我曾经说会，到后来你就必看到真的会，那叫信实。我答应你。所以今天我们生命要常常想一件事情，慈爱本身是很多生命过程的手段保护我们，但是我们领受那么多恩典，要注意看后面一定有一个目的，有一天神在这慈爱的手段累积之后，你要是能够得到那个目的的话，你会在那个地方看到神满足。因为我答应你，你就努力奔跑，你的努力奔跑让我看见我所说的我在乎的那件事情，原来你也在乎，所以我要实现给你看。
有一天你就知道神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那样的天上今天地面上有很多的好处，当然他一直坚守他的保守看顾在我们当中，但是希望在我们祷告里面不是只有地面上的神我感谢你，当然在地面上我们必须要学习，在地面上就必须要学习做一个会感谢会赞美会知道会如同刚才我们所说的会纪念神你的慈悲的那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把你所建立的神都很高兴，神都很高兴。比如说今天我们所看的是标题，但是在标题之后很多的经文是在讲内容，我们来看十六节一样的八十九篇圣经，我们就不要再盖上了。八十九篇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面行走，他们必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好，看这部分的时候要了解，凡是神说凡是知道向神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凡是会向神感谢的，因为凡你们所走的道路跟恩典会回馈向神感谢的，神说你们这样的百姓是有福的，因为把你们所知道的恩典继续都还会临到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都必须学习一件事情，向神的感谢，如同刚才所说的，神啊你的慈悲，就好像儿女对父母说，父母你的爱我知道，我们说神啊你的慈悲我们知道，你会纪念这一切的时候，神高兴，神得到安慰。但是我们也好想真的如此没有错，从你信主那一天直到现在，或者三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十年，或者一年，你先说直到如今你怎样，你侍奉神的过程你有没有见羞愧？没有，神必不叫他的百姓见羞愧。也许有很多的灾难，也许有很多的痛苦，也许有很多的挫折临到你身上，但是每每看到你向神仰望的时候，神不但是为你施行那保守的手看顾你平安，而且为你开新的路。在挫折之后，那新的路是你以前在旧的道路一直有成就那个旧的道路里面所想象不到的丰富。神要让我们看到原来信实直到永远，昨日直到今日都学习会在恩典里面向神赞美。神说会这样的百姓是有福的，不要常常沉闷在像神所说的，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烦躁呢？你应当仰望神的笑脸，因为神用笑脸迎着你。所以圣经说，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面行走，凡你所走的，神会喜悦。神喜悦的时候，他注意着你，所以并不叫你的脚失落。试试看，还是有挫折，还是有危险，但是你一直向着神的时候，他信实直到永远。不但直到永远，他的关键建立在天上。我们必须要了解，不是昨日今日的问题，是永远在天上的问题。一条道路本来就是走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才是他所要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在今日当然就有很多要感谢的，但是神说他的信实是答应你的那一件事情是在天上，在天上。那天上是什么？我们现在就必须抓住那个方向，凡你所行走的每一步都有盼望。就好像说有人说我要带你去美国，带你去美国的迪士尼乐园玩，好，那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在小孩子身上是很令人兴奋的。结果我们就坐飞机坐到夏威夷，下机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谢，说感谢神直到如今都平安，正确，直到如今都平安。但是你要晓得夏威夷也是很好玩，然后那个过程也是很好玩，飞机上也是很有趣，然后一切都平安，也是都很好，都要感恩。但是那是直到如今，但是你要记得，人家是要带你到美国的迪士尼，还有很多地方很漂亮的地方要玩，那个地方才是终点，那个地方才是你的目的地。你在这中间有感恩，但是你要知道他的答应的事情还在后面，所以你的生命还要继续往前走。一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你的信实在你很多慈爱的手段里面越来越坚定，让我相信神，我信得过你，因为直到如今都是如此，所以以后的道路更是如此。那个目标在建立在天上，而天上的丰富我们眼睛看不到，就好像你还在台北机场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美国的迪士尼乐园里面有什么内容，你都看不到，但是你相信一定很有趣很好玩。我今天在地面上，神已经告诉我们了， 直到如今你没有失落，所以你要不要继续仰望，在我们生命里面一首歌让它表达出来，这首歌要有内容，不要空泛的言语。这个内容圣经所说，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对，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又给我们一个印证，这些是内容，在内容里面通通都要给你证据，在这清楚的内容里面都要让你看到有证据，这个证据是神亲自向我们所显明的，所以请你注意观察，凡你所观察这一切，神都要让你显明，第一他的慈爱，第二他的信实。这些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圣经所说，诸天都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若是能够注意诸天，这个诸天所述说的是那样荣耀跟神丰富的创造的时候，神要在那里再次让你看到原来天上的信实是什么。凡你眼睛看得到的是没有欺骗过我们，在天上更不会欺骗。诸天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第五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诸天是什么呢？ Heavens， 这个地方所说的 Heavens 就不是 Sky 那种意思而已， Sky 那种意思而已，他所说的是神所创造的所有空间的一个组合。这空间的组合包括灵界，包括物质界，在天空，在宇宙万物，这一切的组合都要来述说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未曾乱过，未曾混乱过，一切都在神的建造里面出现那美丽的宇宙，美丽的宇宙，而这宇宙未曾失落过，未曾失落过。那我们如果观察这一切的时候，神开始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内容，诸天所呈现出来的内容，你可以试试看，来看，来明白。我们来看36节，一样的89篇36节。当然前面一直在讲说，我必不背弃，我必不背弃你们，但是你们注意看，我必不背弃你们，从我所创造的万物里面你可以明白。36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好，神所说的，当我创造这天地万物，日头月亮照着寒暑它的规律来运行的时候，它何曾欺骗过我们？日头如永恒之般的在围绕着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生命的温暖跟需要跟生命的气息。我们先试试看，假设说你要说一个永远不迟到的一个火车，永远不迟到的火车，每天8点它离开到这个地方，能够完成我的旅程，完成我的工作，或者完成我的学业，因为每天8点永远不迟到的火车。如果要有这个永远不迟到火车，必须要有条件。第一，它必须每天都有燃料在这火车里面，每天都必须要有。第二个，每天都必须要有司机。如果永远不迟到的火车，它能够开40年，但是那个司机20年就退休了，要过10年他又退休了，一直换司机，必须要经常有保证会开火车，而且知道道路的司机必须天天都有，才能够天天不迟到。他不但天天要燃料预备好，而且天天要有合格的司机，而且还要天天火车都不故障，要有火车的存在，而且是有健康的火车的存在。第四，他还必须要怎样呢？每天都有正常的时刻表，不要今天时刻表换8点，明天换成8点10分，到了后年因为车班的调动再换成8点15分。什么叫做永远不迟到的火车？必须时刻表永远都不改变，还有它的铁道也必须永远存在。好，诸如此类还有太多太多的条件了。我们在诉说这一切的时候，好，我们讲日头永远不迟到，我们的日头永远不迟到，向着我们，让我们有白天有夜晚，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春夏秋冬不断的运行，不断让我们得到调试这样的恩典里面。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第一天直到如今，如日是永恒一般，你有没有感觉得到？你信得过神吗？从神所创造的一切，让你看到什么叫信实。
这是诸天动的部分的见证。神还说不只是这样子，诸天静的那一部分也要来证明神的永恒，神的存在，而他跟所立的信实是为了你所摆设的。我们另外来看圣经第九节，这诸天一切的奇妙太多了，我们挑这几节来看。第九节，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好，当我们看这一切的时候，圣经说诸天都要述说上帝荣耀，这一切的日头月亮的永恒。你要不要再看一件事情，永恒的动还有永恒的静。什么叫做永恒的静呢？多少时候神曾经运用他的手段来兴起大浪，也曾经有台风，也曾经有飓风来刮起那海汹涌波涛的海浪，但是时候过了，他又怎样？他又平静了。神曾经降下火来毁灭了所多玛城，但是时候过了，大地又平静了。神曾经用水淹没大地，但是时候过了，他又归回平静。神曾经用红使红海分开，但是时候过了，他又平静了，又平静了。以至于这个大地，他有一个自己治疗自己的一个能力。曾经火烧山，不小心火烧遍整个山头，我们看到，哎呀，这个好可怕的自然环境，我们人都要解救那个火灾都很难很困难，但是火把整个山都烧过了以后，你注意，在两年，在三年，你又看到整座山又是一个非常清脆的一个树林，这大地怎让它永远趋于平静，永远趋于正常？就算有过什么特别的手段，过后趋于平静，就还好，这个大地能够一直趋于平静，人才在这里享受平安的恩典，才能够活得下去。神让我们看到这大地的平安，大地的永恒，诸天要述说这一切的奇事，你能够知道吗？在你祷告里面要有内容，有了内容，要看到神亲自为你证明这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不但认识神所创造的大地是这么的奇妙，第二点，不是只有诸天的奇妙而已，还有大地里面、天空里面属灵气的掌权者诸灵。什么叫诸灵呢？我们来看圣经，这是一个信仰里面不害怕的一个层次，不害怕的权柄。圣经说什么呢？第六节，第六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上帝，比一切在他视为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今天我们直接说好，这大地里面，这天空当中，这空间里面，除了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你知道吗？在信仰里面，什么叫做灵里面的畏惧，灵里面的害怕？不经意的，世界各国的童话里面都诉说相同的感觉，都让人有一种害怕，一种权势。那种权势，你看天鹅湖的故事里面，天鹅湖的故事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恶魔的存在，所以以至于在故事有一个戏剧化啊，好高兴的事情就是最后恶魔能够把它铲除掉。虽然故事本身蛮哀怨的，但是让人看到就是说有恶魔的存在，就是让人有害怕。所以这个人不经意所传达出来的故事里面，你看睡美人的故事里面，好像就是那个恶魔存在，就让有些故事本来是悲剧，后来好高兴的打败了那恶魔，这个故事就变成美满了。人不经意里面，从小幼小的心里面，就好像隐约的感觉到里面有一种灵的畏惧的感觉。好，你说那是小孩子，不，那不是小孩子，到你慢慢长大以后，什么叫做积功德的感觉？我必须积一点功德，心里面才能够平静，添一些香油钱，或者多祷告，或者多拜拜。人长大了以后，还是有一种灵里面的畏惧感。那种畏惧感源出哪里呀？没有人会解释，但是有没有？确真的是有，因为很多人里面的遭遇里面会有这种恐惧的害怕。圣经说，在大地当 中，哪一个大能者能够像耶和华？在我们祷告里面，神又用一种能力向我们印证他的权柄和他的慈爱。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圣经说神的众子啊，谁能够像耶和华在天空？什么叫神的众子？这个地方所说的是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我们只说好了，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魔鬼、撒旦、恶灵、巫鬼、邪灵，类似这一种的。他们是败坏的灵，败坏的灵，但今天圣经说神容许他们，神容许他们在这世上肆虐、嚣张、狂傲，但是神说凡是他的子民必保守他们胜过他们，好让他的子民能够锻炼他的生命，能够长大，锻炼他的生命能够长大。所以你要知道，有一些是生命的威胁，灵里面的畏惧它存在的。圣经所说的神的众子啊，这是什么意思？ Heavenly being 在属灵的空间里面所存在的 Heavenly being， 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要了解，有一种灵的存在，但是神胜过他们，他们后来败坏了，他们要威胁这些百姓神的子民，但是神胜过他们。大有威严的上帝比一切他在他四围的还更可畏惧，神胜过他在他四围的，还有哪一个大能者能够胜过神呢？神又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一个微小的一个生命，但是你其实今天就好像基督的使徒一样，在这世界你演一台戏，演给谁看呢？世人跟什么？天使观看。所以圣经说你的生命是何等的有价值，诸天为神做见证，诸灵在那个地方畏惧神的时候，你要看到你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的时候，你要演得起，你演的时候让所有天使为你而高唱那赞美的诗歌归给神，然后让那邪灵因为你的表现，因为你的作为感到退缩，邪灵在你生命里面看到你生命有大能者、有全能者、有神住在你里面，邪灵、无鬼都要害怕而退去。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之歌里面，有否这样唱出来？有否这样经历？当你跟神说：“神啊，我靠着你的能力能够胜过这一切”的时候，神心里面听到你这样言语是何等的高兴，就好像一个儿子对他的父母说：“我的父母，我知道那时候你教导我是怎样，当你教导我的时候，我也重新以这样你所教导的话站出来，而且来教导别人、引导别人，带着一群人向着公义的道路走的时候，父母在跟这样听儿子说你会这样的话，父母的心会何等的高兴。”今天一样，我们生命本身是一首歌，神在那个地方也要看诸灵在神的权势当中都要退去，而你拥有神的权势，你不但在诸天当中看到神的奇妙，归给神荣耀，而且你在所有敌人面前你拥有神的宴席，神的高油高你的时候，你的福杯满溢。哇，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你所唱出来的诗歌，弟兄姐妹，不要说那是属灵为人才有的，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会述说以利亚他一个人怎样来抵挡君王的权势，怎样来抵挡那些邪灵属不好的灵的那些假先知，当那些人围绕着他的时候，以利亚是怎样的不害怕，因为他知道在他里面有真神。你也再次看摩西，他怎样站立在君王面前、法老面前，然后围法老旁边所围绕的是他的法师，那些行邪术的，所以摩西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们也要对抗，也敢行。哪知道，当摩西继续行的时候，那些法师跟法老说：“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他，在你里面，你要知道有神与你同在。”除了这以外，你要开始学习像保罗一样，不是只有建立在神迹。保罗的生命是建立在，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站立的时候，他说：“亚基帕王，如今我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的意象，所以我根本不怕你。你虽然是君王，你虽然有权柄，自我的生命， 你要治我死罪也可以，你虽然有这个权柄，但是我一点也不怕你，因为直到如今我没有违背那上头来给我意向，我走神的道路，他直到如今没有亏待我，而且保守我，而且让我生命看到丰盛的一个宴席。所以亚基帕王，我不怕你，我不怕你，我尊敬我的神，我的神就尊敬我。一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之歌里面，要让我们生命显出那尊贵的权柄，而你有这尊贵的权柄以后，你孩子会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什么？胜过君王，胜过地上一切财富，胜过一切一切所拥有的。突然你会看到，在这世上你有一些东西你不害怕，包括君王的权势，包括那高的地位，什么是你所尊敬的，什么是你所羡慕的，那一天你就判断得出来。我曾经很尊敬一个政治的人物，他是我所尊敬的一个人物，他也曾经说过他愿意把生命奉献给神，他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神也让他有一条特别平顺的道路，享有神的恩典。但是如今我却很想说，我很难再尊敬他。当我看到他在他的地位当中慢慢的不以神为主，开始会说类似这样的话语，好像是由不得他，只好也跟着在庙宇里面跟着拜，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只好跟着添香油钱到处赶这些庙宇。说尤其在新年，哦，我又看到他出现在尽头，那尽头是什么呢？他赶很多庙宇去拜访这些民众，然后恭贺他们新年快乐，然后到处庙宇添香油钱。我真的在神面前说，我真的我敬畏我的神，我因为敬畏我的神，所以以前我尊敬你，我现在仍然敬畏我的神，所以我现在不能尊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处在什么高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处在怎样的尊贵？你要让你的尊贵继续尊贵吗？你说有啊，地面上有很多尊贵，但是你注意看，凡你地面上的尊贵，过个十年，过个二十年，改朝换代，你那样的尊贵立刻就不见了，不但不见，有时候因为改朝换代的关系，你以前是高高在上，后来改朝换代关系变成被人家唾弃的，这个叫做尊贵吗？弟兄姐妹，你如果今天有尊贵，你要让他尊贵直到永远，是你生命所拥有的。你要唱一首歌，是你生命表达出来的一首歌，我以耶和华为我的主，他要直到永远。外面怎么说，什么叫由不得我，没有这回事，一切都是由得我在灵里面的一个感动，我要想的神，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我的口将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若是在我现在感觉不出来的话，我仍然侍奉主，我会有一天慢慢的明白神所说的信实直到万代是什么。神所信实直到万代，直到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还记得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宣教戴德森，还记得他的故事吗？一代又一代又一代又一代都在中国人当中侍奉耶和华。我们中国人永远都尊敬这一位，他的每一代都尊敬他，而好像也都称他们为有福的直到万代。弟兄姐妹，福气不一定现在看得到，但是你愿意坚守神的恩典跟他的约的话，你的信实跟你所定的信实建立在天上直到万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在这敬拜神的时间里面，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诚实敬虔的心向着你。当我们心灵用我们的信实跟诚实面对你的时候，我们一切的不义，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祷告里面
能够更新，让你的意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成长，好让我生命看到你的意念的时候是这么的丰富，我忽然对世界很多事情觉得不在乎，因为我已经拥有那么好的，世界要告诉我什么，诱惑我什么，我觉得那不重要。忽然我也会感觉，从那天开始，我生命开始轻省，我的恶变成容易的，因为以前一直以为是重担的，如今把它挪掉，我根本不觉得有重担，我生命变得很轻松。谢谢你，就好像耶稣这种感觉，我里面有耶稣，胜过君王，胜过世上一切的财富，胜过一切的权势。天父，我感谢你，因为在敬拜你的时间里面，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也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当中。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天上的云载着我的歌声，飘过洋海，越过层层山林，使我的梦充满无限光彩，使我的心流露无穷的爱，因为我自从认识主那一天，破碎的心看见他钉痕的手，他怀抱我在他的慈爱上，我心感谢，我灵歌唱。